徐玉兰在街上一站，常常是一天，许三观就要给她送饭送水。许三观先是要一乐去送，一乐不愿意。一乐说：“爹，你让二乐去送。”许三观就把二乐叫过来，对他说：“二乐，我们都吃过饭了，可是你妈还没有吃呢。你把饭呢，送去给你妈吃啊。”
二乐摇摇头说：“爹，你让三乐去送。”
许三观发火了，他说：“我要一乐去送。”一乐推给二乐，二乐又推给三乐，三乐的小崽子放下饭碗就跑得没了个踪影。要吃饭了，要穿衣服了，要花钱了，我就有三个儿子啊，要给你们妈送饭了，我就一个儿子都没有了。
二乐对许三观说：“爹啊，我现在不敢出门，我一出门认识我的人都叫我两元钱一夜，吓得我头都抬不起来。”
一乐说：“
我倒是不怕他们叫我两元钱一夜，他们叫我，我也叫他们两元钱一夜，我叫的比他们还响。我也不怕和他们打架，他们人多我就跑，跑回家拿一把菜刀再出去。我对他们说，我可是杀人不眨眼的，你们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问问方铁匠的儿子。我手里有菜刀，就轮到他们跑了。我是不愿意出门，不愿意上街，不是不敢出门。”
许三观对他们说：“不敢出门的应该是我，我上街就有人向我扔小石子吐唾沫，还有人要我站住脚，要我在大街上揭发你们的骂。这事儿要是你们遇上了，你们可以说不知道，我可不敢说不知道，我和你们不一样。你们怕什么呀？啊，你们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，你们都清清白白。你们看看三乐啊，三乐这小崽子还不是天天出去啊，每天都玩得好好的回来。可是今天这小崽子太过分了啊，都是下午了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”
三乐回来了，
许三观把他叫过来问他：“你去哪儿了？嗯，你吃了早饭就出去了，到现在才回来，你去哪儿了？嗯，你和谁一起去玩了？”
三乐说：“啊，我去的地方太多，我想不起来了，我没和别人玩，我就一个人，我自己和自己玩。”
三乐愿意给许玉兰去送饭，可是许三观对他不放心，许三观只好自己给许玉兰送饭。他把饭放在一只小铝锅里，来到大街上，很远就看到许玉兰站在凳子上，低着头，胸前挂着那块木板，头发长出来一些了，从远处看过去像小男孩的头。许玉兰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，她的脊背弯得就像大字报上经常有的问号一样，两只手垂在那里，由于脊背和头一样高了，她的手都垂到膝盖上。许三观看着许玉兰这副模样走过去时，心里一阵一阵的难受。他走到许玉兰跟前，对她说：“
我来了。”
许玉兰低着的头转过来，看到了许三观。 许三观把手里的铝锅抬了抬，说：“我把饭给你送来了。”许玉兰就从凳子上下来，然后坐在了凳子上。他把胸前的木板摆好了，接过许三观手里的铝锅，把锅盖揭开，放到身边的凳子上。他看到锅里全是米饭，一点菜都没有。他也不说什么，用勺子吃了一口饭。他眼睛看着自己踩在地上的脚，嚼着米饭。许三观就在他身边站着，看着他没有声音的吃饭。看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看看大街上走过来和走过去的人。有几个人看到许玉兰坐在凳子上吃饭，就走过来往许玉兰手上的锅里看了看，问许三观：“
哎，你给他吃些什么呀？”
许三观赶紧把许玉兰手上的锅拿过来给他们看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看，锅里只有米饭，没有菜，你们都看清楚了啊，我可没给他吃菜啊。”
他们点点头说：“啊，我们看见了，锅里没有菜。”
有一个人问：“你为什么不给他在锅里放些菜呀？
啊，那全是米饭，吃起来又淡又没有味道。”
许三观说：“我不能给他吃好的，我要是给他吃好的……”许三观指着许玉兰说：“我就是包庇他了，我让他只吃米饭啊，不吃菜，也是在批斗他。”许三观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许玉兰一直低着头，饭含在嘴里也不敢嚼了。等他们走开去，走远了，许玉兰才重新咀嚼起来。看到周围没人了，许三观就轻声对他说：“
我把菜呀，藏在米饭下面，现在没人，你快吃口菜。”
许玉兰用勺子从米饭上面挖下去，看到下面藏了很多肉，许三观为他做了红烧肉，他就往嘴里放了一块红烧肉，低着头继续咀嚼。许三观轻声说：“
这是我偷偷啊给你做的，儿子们都不知道。”
许玉兰点点头，他又吃了几口米饭，然后他盖上锅盖对许三观说：“
我不吃了。”
许三观说：“你才吃了一块肉啊，你把肉都吃了。”许玉兰摇摇头说：“
给一乐他们吃，你拿回去给一乐他们吃吧。”
然后许兰伸手去捶自己的两条腿，他说：“
我的腿都站麻了。”
看着许兰这副样子，许三观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他说：“
有一句老话说得对，叫见多识广。这一年呢，让我长了10岁。人心隔肚皮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到了今天，还不知道那张大字报是谁写的。你平日里啊，心直口快，得罪了人你都不知道。往后啊，你可要少说话了。古人说，言多必失啊。”
徐兰听了这话，触景生情，他说：“
我和何小勇就是这么一点事儿，他们就把我弄成了这样。你和林芬芳也有事儿， 就没有人来批斗你。
许三观听到许兰这么说，吓了一跳，赶紧抬头看了看四周，一看没人，他才放心下来。他说：“
哎，这话你不能说，啊，这话你对谁都不能说。”
许兰说：“
我不会说的。”
许三观说：“
你呀，已经在水里了，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还想着救你。我要是也被拉到水里，那就没人救你了。”
许三观经常在中午的时候端着那口小铝锅走出家门。熟悉许三观的人都知道他是给许玉兰去送饭。他们说：“许三观，送饭了。”这一天有一个人拦住了许三观，对他说：“
你是不是叫许三观呢？你是不是给那个叫许玉兰的送饭去啊？我问你，你们家里开过批斗会了吗？就是批斗许玉兰。”
许三观将铝锅抱在怀里，点着头，陪着笑脸说：“
啊，这个城里啊，很多地方都批斗过许玉兰了。”
然后他数着手指对那个人说：“
啊，你看啊，工厂里批斗过，学校里批斗过，大街上也批斗过，就是广场上都批斗过五次。”
那个人说：“
家里也要批斗。”
许三观不认识这个人，看到他的胳膊上也没有带红袖章，他摸不准这个人的来历。可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，他不敢不听。
所以他对许玉兰说：“别人呢，都盯着我们呢，都开口问我了，在家里啊也要开你的批斗会，不开不行了。”
那时候许玉兰已经从街上回到了家里，他正把那块写着妓女许兰的木板取下来放到门后，又把凳子搬到桌旁。他听到许三观这样对他说，他头都没抬，拿起抹布去擦被踩过的凳子。许玉兰边擦边说：“
那就开吧。”
这天傍晚，许三观把一乐、二乐、三乐叫过来，对他们说：“
今天啊，我们家里要开一个批斗会。批斗谁呢？就是批斗许玉兰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都叫她许玉兰，别叫她妈啊，因为这是批斗会。开完了批斗会，你们才可以叫她妈。”
许三观让三个儿子坐成一排，他自己坐在他们面前，许玉兰站在他身边。他给许玉兰也准备了一只凳子，他们四个人都坐着，只有许玉兰站在那里。许玉兰低着头，就像是站在大街上一样。许三观对儿子们说：“
那个，今天呢，批斗许玉兰，啊，许玉兰应该是站着的。这个考虑到许玉兰呢，在街上站了一天了，她的脚都肿了，腿也站麻了。是不是可以让她，坐在凳子上啊？同意的，举起手来。”
许三观说着，自己举起了手，三乐也紧跟着举起了手。二乐和一乐互相看了看， 也举起了手。许三观就对许玉兰说：“你可以坐下了。”许玉兰坐在了凳子上。许三观指着三个儿子说：“你们三个人都要发言啊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谁都要说两句。别人问起来呢，我就可以说，都发言了，我也可以理直气壮。一乐，你先说两句。”
一乐扭过头去看二乐，他说：“
二乐，你先说。”
二乐看看许玉兰，又看看许三观，最后他去看三乐，他说：“让三乐先说。”三乐半张着嘴，似笑非笑的样子，他对许三观说：“我不知道说什么。”
许三观看看三乐说：“我想啊，你也说不出个什么来。”
然后他咳嗽了两声。
我先说两句吧。他们说许玉兰是个妓女，说许玉兰天天晚上接客，2元钱一夜。你们想想，是谁天天晚上和许玉兰睡在一张床上啊？
许三观说完，将一乐、二乐、三乐挨个看过来，三个儿子也都看着他。这时三乐说：“
是你，你天天晚上和妈睡在一张床上。”“
对呀。”
许三观说：“就是我，
许玉兰晚上接的客就是我。我能算是客吗？”
许三观看到三乐点了点头，又看到二乐也点了点头，只有一乐没有点头。
他就指着二乐和三乐说：“
我没让你们点头，我是要你们摇头。你们这两个笨蛋，我能算是客吗？我当年娶许玉兰花了不少钱，我雇了6个人敲锣打鼓，还有4个人抬轿子，摆了3桌酒席，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。我和许玉兰是明媒正娶，所以啊，我不是客，所以许玉兰也不是妓女。
不过许玉兰呢，确实犯了生活错误，就是何小勇。”
许三观说着看了看一乐，继续说：“
许玉兰和何小勇的事你们也都知道啊，今天要批斗的就是这件事。